欢迎来到 Ta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今天换我邀请钟汉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钟汉。
Hello， 老师。
Hello， 钟汉。今天是我们第一集。因为我就设定第一集要问钟汉的问题，就是访问钟汉的问题是，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啊在钟汉的 podcast 上面录了那么多集，那其实我也很想要知道，钟汉觉得心理諮商是什么？你感觉到的心理諮商是什么？
我感觉到的心理諮商是现代人都需要的，就是一个自己可以得到慰藉跟方向的方式。
有时候会觉得很虚无缥缈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尤其是我自己也接受过心理諮商，我觉得心理諮商反而是让虚无缥缈的东西变得很确实，因为很多时候你情绪在那边，你不知道它从哪来的嘛。而心理諮商心理諮商师或者是我们前面 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说，你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挑战，那你可能是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考或心理过程。对啊，
我也很好奇啊，就是钟汉说之前也接受心理諮商过，那你接受，比如说你要去预约心理諮商之前，你的想象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接受了心理諮商后，你觉得实际上它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好，我必须说，就很诚挚的说，对我们这种小资族来说，第一个还没去的想象就是哇，花好多钱哦，让就是听一个老师建议，然后花很多钱，这是第一个想象。那第二个想象去了之后呢，就是实际上真的做了之后，也发现的确是要花蛮多钱，但是因为觉得有效，所以想要在里面就是讲更多事情。
是，
但是其实心理諮商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处理的东西是，它就是一项或两项嘛，就它不是让你，好，然后你一进去就是你人生所有疑难杂症都可以解决的。
是，所以在里面会觉得是得到了收获的，
非常大。因为我，我这样可以讲一下我怎么去心理諮商吗？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就怕你不愿意而已。
哦，我愿意，就是我跟我细节可能没办法讲那么细，但是我是跟我老公一起去做伴侣諮商。
是，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做一个职涯的转换，然后我老公非常不愿意我接受这一份新的工作，然后不愿意到他觉得他要跟我离婚。
哦，好的。
我们心理諮商的功课就是不要离婚嘛。
是。
那要不要离婚或跟这份工作的这个其中复杂的关系，就在这三次心理諮商的过程当中得到了解决。
真的还蛮快速的耶，他很有效率的解决了你们的问题分歧。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神奇的，也有一些带回家的功课，但是最主要的练习都是让我们听懂对方在讲什么。
是
很神奇。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我们已经就是你看我们认识到现在九年了，当时我们做諮商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认识六七年，就是我们自以为很了解彼此，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
所以其实钟汉你去做的这个东西是所谓我们说的伴侣的諮商，婚姻的諮商。 对，所以他的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让你的伴侣更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让你可以跟你的伴侣是可以沟通的。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就是没有离婚吧。
对，因为当你们能够更了解彼此的时候，然后更知道自己彼此的想法是什么的时候，你们碰到一些困难，你们比较有能力去彼此协调，然后你们就不会离婚了。
对，然后他说了一个重点，他讲了几个重点，我都记在心里面。
是，
他就第一个是我们两个都愿意去，这是最大的一个，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是。
第二个伴侣諮商他说呢，他觉得我们的关系算很健康，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需求投射在对方身上。
对，所以你们是比较容易做的，你知道吗？
是这样。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其实有一些伴侣，其实他们还会有一些带着他们原生家庭的议题，他们原生家庭没有办法满足的议题，然后期待伴侣可以满足自己，可是这个东西是自己没有觉察的，所以就会衍生出来，好像是一直是伴侣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所以他们的沟通卡住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内心更深的渴望，可是这个渴望是对方不会知道的，或者是对方无法满足的。
对，然后他整理完就说，所以你们欠缺的是时间沟通。其实他说，只要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好好的聊，你们之间的期间都应该可以解决。
是，
这是我记得的一件事。所以他帮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既然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个諮商的时间，他用一些方法带领我们这样。
嗯，所以你的经验里面觉得这是非常受用的。
非常啊，而且我后来我遇到了很多朋友，不管他在任何的情感关系，比如亲子啊，或者是伴侣也好，或者是自己可是像我的家人也有遇过这相关的问题，可是他们的经验就会跟我不太一样。像我也不太确定什么问题，也许我可以借机来问问 Tico 老师。
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在这里让你问。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諮商，我觉得很成功嘛。
是。
那我一个家人，他就遇到了，反正就是在职场上面啊，情感上面各种不顺遂。那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你可以去找諮商师。可是他问我要找谁？那因为我的諮商师是做，主要是做伴侣的，同志伴侣。所以我就想说可能不适合，所以我就推荐他在附近的一个諮商所、嗯、然后可能我自己搜寻了一下，就觉得、欸、这个諮商的老师也还蛮 OK 的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我家人去了之后呢，他就说他觉得对方很冷冰冰的，然后只是听他讲了很多话，然后就说那你好，那你觉得怎样，下次再来。他就感觉他没有得到他要的帮助。
嗯，
然后他就觉得不想再去了一次，他就不想再去了。然后想，怎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牵涉到不同的学派，或者不同的使用的技巧。但是，这也就是我很想要成立諮商所的原因，因为这样子我比较能够，我自己的諮商所，我自己的团队，我自己的老师，是我自己信，就是很信赖的人。然后我会觉得我比较好像有在把关，或者是有机会跟他们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平台，就变成是说老师也是希望被个案找到，那个案也希望找到老师。对，那所以对啊，那的确就是真的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老师，真的是也需要花一点功夫的。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心理諮商大家可以去，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很靠口耳相传。
嗯，
就变成说，好，我有的问题我问一个同朋友说，哎，你找过谁？最近也还才有朋友问我说，也是类似就是说，他说什么，反正就是也是各种不顺遂，就是说想找心理諮商师谈一谈。然后后来反正后来我忘记是其他朋友推荐他还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要怎样找到适合的心理諮商师，这个是真靠缘分吗？
我觉得这是一般大众的一个困难，因为心理諮商的费用其实也不是很低，很高，也不是很，不是很低，就还蛮高的。那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比较少可以去觉得那么可以随心所欲的挑选。对，那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在各式治疗齁的经验里面，会是我们找一个好的治疗师，比如说整复老师，我们真的也是需要去花时间去体验和感受这个老师到底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在这个一来一回之中，慢慢把我们的信任感交托在对方的手上。
对，这样比喻就突然一切都 make sense， 就是说有时候你连找那种整复推拿，你都不是第一次找到最适合的老师或最适合的方式嘛。
对对对，所以其实心理谘商也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心里面的觉得是，这世界上好的医生和好的治疗师真的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找，而且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随便找就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如果遇到适合的，真的就是要把它珍惜，然后把它放进口袋的名单。
没错没错，所以 我非常珍惜我们之前的那个咨商师，然后偶尔可能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我自己就想说，如果我们在、我跟我另外一半，我跟我老公在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再回去找他这样子。
对啊，所以像我现在成立品牌，我也真的很珍惜我心里面认可的这些团队的老师，因为我没有认可，我就不会邀请他们就是一起来成为我们团队嘛。那所以我认可了，其实我是非常珍惜的，因为就表示其实他们是真的非常好，足够好，然后可以去处理大家的问题。那他们，所以 我们希望可以让他们可以被就是需要的人找到，然后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老师会就是随便的就不见啊，因为就是老师真的不缺个案、欸、好老师真的不缺个案，对，他们的时间永远是满的。但是其实就是怎么样子去把这些人找寻，就会变成是说像我成立品牌的、我觉得是我的功课，对，我怎么找到好老师，然后我怎么样子有诚意的三顾茅庐请他留下来加入我们的团队，对，然后让一般大众有需要的人可以找得到他们。
对，我觉得这样也是造福很多人，因为就像我讲的这个家人，就是他其实真的蛮需要一个心理咨商师给他意见，可是当他踏进那个心理咨商所的时候，他感觉在这整个第一次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不管是没有被同理，或者是对方对待他的方式就是很不知道，就让他觉得不找的是没有缘分，或者像大家讲的，也许那不是他最适合他的方式。可是我就觉得蛮可惜的，而且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因为他可能也是我好说歹说，然后才说，哎、欸，你今天是心理咨商啊，
是，
就因为一个老师啊，就觉得啊，办心理咨商都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这是我们自己这一行业内自己有时候也要去思考和反省的。就是我们固守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学派，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理论学派如果遇到对方是第一次来的人，那如果我们还是固守自己的理论学派所教导的这个东西，那对方可能他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就吓到了，就不会来，那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可惜，因为他对方也是一定也是鼓起了十足的勇气去迈出这一步。对，
我想是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访问钟汉那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不是我们这一行的，然后是素人，你回答你给我们的这个回馈才是其实很重要，它其实是很有深度的。嗯，
谢谢。 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希望、哦、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这是不是有风气的问题，就是我真的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心理咨商的收获，因为我知道像在美国非常的，就是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可能有一个 psychiatrist 会帮他，或者一个 counselor 什么的。可是，在台湾就真的好像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风气，我觉得。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那么推荐大家，或者是我试图想要推广出去，因为我自己也受惠于很多，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让大家知道这个资源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让自己的心身心更 舒服，那其实我会觉得它好像会让一个人过的生活会有幸福感会更高。对，嗯，
没错，所以就很期待老师的工作室赶快成立。
谢谢钟汉，也谢谢钟汉来帮我们第一集第一集，因为我已经被我的经纪人，我有一个就是我跟钟汉共同的朋友，他自称他是我的经纪人，我已经被他鞭策到体无完肤这样子。
我跟你讲，第二集就访问经纪人
经纪人会可能在忍不住里面在里面骂我，吐我，吵说我的动作怎么那么慢，这样子。等一下
，Podcast 什么都可以
讲。对，就希望嗯，好，我们第二集的时候，我再来想想要什么题目。然后今天非常感谢钟汉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问，因为感觉到我的紧张。对，就是我当主持人跟我当来宾，就是紧张度真的差很多。
没有，我跟你讲，你的主持功力根本 就是要开始而已，好不好？
是是，我的主持功力就很差，所以就是靠钟汉，所以第一集才要找钟汉。
没有，我觉得真的非常荣幸。然后我其实从期待从老师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听到更多的故事。
我试着我的这个 podcast， 我试图要就是怎么讲，筹划的一系列其实是跟不同的人对谈，然后他们可能是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语言治疗师，然后我会跟他聊他的工作，然后他可能是一个小朋友是过动症的妈妈，我会跟他聊他怎么在这一路上然后度过这些难关。对，所以我会找不同的人来对谈，然后去看看在这个身心灵的工作上面我们怎么样子慢慢的走下去，这样子。
很期待，我觉得就是都，就我觉得了解这些，就是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对啊，所以就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聆听，然后也要鞭策一下我，因为我就是很需要 deadline， 然后才会出产品的人。
你要固定录哦。
好啦，我会鞭策我自己啊，钟汉有时候也鞭策我一下。
好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钟汉，也非常谢谢大家聆听。谢谢，那我们就下回见咯，
拜拜，
大家拜拜。